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一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第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 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一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量身定做的。可惜，多数的信徒并不乐意穿上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我仇敌的阴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胜利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断地警醒祷告。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布真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一些真理的讲章，激励人心呢、哦。不仅翻转了那一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了。我们要进到第44章。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平民的福音。听众向司布真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司布真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1859年7月，司布真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司布真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司布真在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只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司布真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流在乌黑的脸庞上。司布真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司布真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直到1866年，有个名叫路夫的年轻人在司布真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1859年5月，都市会幕募款总额超过1万英镑，建堂委员会按预定计划开始建堂，对外招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案，受到广泛的注意，共有250位建筑师参与设计竞图。建堂委员会筛选到3家，再交给司布真决定。司布真决定波科克建筑师，理由是这3个建筑案有个设计案四边用夸大的柱子会成为拦阻，一个设计案的屋顶有着太过高耸的塔顶。都市会幕的意向是要接纳更多渴慕真理的寻道者与低调谦卑的人前来。波科克的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布科克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执事会发布布科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司布真说，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万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司布真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2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 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斯普珍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斯普珍回答，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斯普珍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斯普珍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只是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斯普珍写道，我们教会90%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士八先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斯普珍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向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无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万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斯普珍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斯普珍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斯普珍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斯普珍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斯普珍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同时正式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斯普珍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1860年，斯普珍向执事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斯普珍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 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成立一座大教会，也不是福音要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遍伦敦城。上帝的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方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讲求效率。福音的托付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触角多、接触多、人力多，真理就广传。我们盼望的是十字架被高举，而非梦幻式的成就。众人敬仰的组织容易成为我们自大的温床，重视成效容易偏离被十字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实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斯普真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斯布真，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斯布真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事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的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事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斯普真写道，坎培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斯普真把一生的服事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执事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执事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斯普真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 将是救赎的真理。李琦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